大家好，欢迎来到职场好给力。
我是赵其祥，
我是奥斯卡。
我们今天来了一位美丽的大来宾，就是我们的新田。
耶、yeah ！
新田跟大家出场一下，跟大家说嗨一下吧。
Yeah、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
啊，好甜的声音哦，
真的，而且是一位
很爱演，
很爱演，真的啊，难道不是很甜的声音吗？
对啊，
谢谢，
气质也是非常甜的。
对，新田。
对，欣赏的欣，
感谢我爸爸帮我取的。
对，那个田怎么说？田氏，
一个新田
怎么讲？
新蛇田，
新蛇田。
刚才开始介绍有点 low， 但是这样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
也 OK，、嗯、对，新田是我认识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也工作上我们有很多的交集。不过我觉得今天找新田来是要请他介绍一下。他之前在这个英国念的是这个戏剧教育，那为什么他走上这条路？那他现在在那边呢有什么样的收获？之后呢又想带给我们台湾哦哪一些不一样的气氛改变还有氛围哦？所以我今天特别把他这个邀请过来。
哇、欸、
这个新田，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你是选择走上这条路到英国去念戏剧教育？
OK， 好，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其实我觉得这段路走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我尽量截取这个我觉得精选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太好了。
对，那我想如果要从头说起的话，就说起我跟戏剧的这个缘分哦。坦白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戏剧课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让我们分享说，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在2012年、我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是2016年12月16号。
因为那时候我刚到台北，对，我刚到台北上班，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上戏剧课。
对，
那老师让我们分享这样、然后我就跟大家说，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来、我觉得我的心告诉我我想来，我就来了。
因为心之所向，
心对 heart 那个心对。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想参加话剧社，但是后来我去了手语社。
手语社，
对，然后我就开始玩手语，所以后来话剧就没有去。但是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上。对，那我觉得很多现实的考量。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念的其实是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我在大学其实念的是企业管理，那甚至是后来我毕业，然后在职场工作两年，后来又去进修研究所，我也是念企业管理。
对，
对，那但是这次来到2011年来到台北工作，我就觉得哇，这次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去上课。
对，
对，那时候上，那我就上了这个戏剧表演的课。
对，
那坦白说，其实学习的过程我也遇到一些这叫迷惘，我有
迷惘，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说我开始发现我好像跟观众很有距离。
那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样的人啊？
没错，
你是外表，不是来开玩笑。
没有，我们内外兼修。
开玩笑。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在一间管理顾问公司上班。
对
，其实结局也是跟这个赵老师会认识一点，
也是在做
这个企业的培训课程。
对，
那时候其实离开那个公司，然后中间有个空窗期，后来我就去了一个剧团做一出戏的排练助理。那一出
戏，
对，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然后我跟了一个算蛮有规模的一个剧团，做了这个排练助理。那做完了之后，我反而就更加迷惘，对于我自己在戏剧这一块。
是，
那时候我算是有点算是全职，就是在玩戏剧这一块。
对，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我跟观众好有距离。
是，
那因为我自己其实会很喜欢思考一些事情。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在那个团队里面，大家喜欢戏剧，但是你会站在戏剧不同的角色。
对，
比如说有人是编剧，有人是导演，有人是演员。
对，
有人甚至是这个我们讲的 crew， 就是幕后工作人员、灯光啊等等。
对，
那我就是在想说，我其实很明确的感觉，我在我的那个角色，其实我是不快乐的。
那当时你具体负责的是哪一种类型？
我是排练助理。
排练助理，
我等于就是要跟着他导演，然后他们每次排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记录，然后后来还有负责道具跟服装。
对，
就是行政这一部
分。是，
对。
那你做的不用跟观众接触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跟观众有距离？
因为观众就是在台下看戏嘛，然后看看之后就结束了，大家掌声，然后谢幕完之后，观众就离开啦。
对，
那可能有交集的，就是观众他们会写那种意见调查回馈，
对，
或是可能回去他们也会在网络上有些分享。那但除此之外，演员跟这个观众其实是分开的。
了解。
对，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后来有个朋友他。带我进入了一个叫做一人一故事剧场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
一人一故事。
对，一人一故事。那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它是属于应用戏剧这一块。
了解。
那应用戏剧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这种舞台剧啊或是电影的这种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一般的戏剧这种，就像我刚才说，我们跟观众是分开的。
是是是是，
对，就像我们电影电视那透过是有个荧幕
看到
这个东西。那剧场即便是现场，但是你看完了，你一样观众就回家了。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应用戏剧的话，
这个舞台就像一个大电视荧幕一样。
对，对，但是你可以感受现场的东西。
是是，
我们现场的东西我们就是叫 theater， 叫剧场。
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个一人一故事。那这一人一故事的形式，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脚本。
对，
我们现场呢会请这个观众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对，
然后我们演员就即兴的把这个观众的故事现场把它演出来
，听起来好难哦。
对，我一开始也觉得超难的，我一开始真的我就觉得，万一
观众的故事很 low 怎么办？
对啊，
没有高潮，
或是自己不喜欢。
哦，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觉得，天哪，我怎么可能演得出来？对，那但是那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跟戏剧治疗有一点点关联，不完全是，但是有一点点关联。那时候我就去上了这个课，哇，上完了之后我就好喜欢哦。
对，
对，因为你开始跟观众也是有互动，
是，
对，然后你会看到观众他看到哇，别人把他的故事现场演出，
对，
他也会给我们一些回馈，
对，
是是 是。
可是这个要有一点底子吧。
其实我们很多人去参加那个课程和培训都没有的，
都没有，
对，所以他其实是可以练习，他还是有技巧的成分在里面，还是可以
有底子，搞不好是优点也是缺点，
没错，
就是变细精了，
被定型
了，没错，对
对,
对，所以就是看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一个运用这样子。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喜欢这个东西。那其实一人一故事它跟戏剧教育是有一些关联，应该是说它的概念有些是埋在里面。
对，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接触戏剧教育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也开始去北艺大上了一个课。
对
他们推广中心的一个课，他就是在讲教育剧场这个东西。
是是是，
教育剧场。
对，教育剧场这个东西。
嗯，
对。那其实我刚才讲应用戏剧，它范围其实很广。
对，
比如说刚才我有讲到戏剧治疗啊，然后戏剧教育啊，或是社区剧场，
对，
等等之类，它的范围其实很广。
是是是。
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觉得一路走来，我一直对教育教学这一块，我都非常的喜欢。
对，
有热忱。
对。就是，也就是受到家庭影响。
是，哎，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一个，我妈妈是老师。
对。
然后我家族里面有很多老师。
哦，
了解，
教育世家。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也想跟他分享一件事。我记得几年前，就是那个李国修老师，在剧场界很有名的一个，他过世。那时候就有很多他的一些相关报道。
对。
那时候我就记得他有分享一句话，他说。其实从你，他讲十三岁啦，但我觉得其实也不见得是十三岁，就是说你从你某一个年纪开始，你去回想这段时间有哪一个东西，它是一直在你身边没有离开过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回想，我发现，即便我那时候念的是企业管理，
对，
可是我发现教育和教学这件事情一路走来没有离开过我。
嗯，
因为我刚刚提到我去手语社嘛，
对，
那后来我就去小学教小朋友手语，
是，
而且那时候我在手语社担任的也是教学的干部，
一直在教学，
对，就是一直没有停过。对，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原来那是我的心所向往的东西所在，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我身边。我觉得
对，
那时候因为他那句话，然后让我就是点醒了我，就
点醒，
这其实就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像这个打个岔哦，因为刚刚那个甜甜有提到李国修嘛，
对，
然后我就想到我在两年前有看过他的一出戏，
哦，
哪一出啊？
我一开始大笑，到最后的十秒我哭了。那部戏叫做沙姆雷特。它是一部喜剧。
对。
它会恶搞很多的桥段。那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对。
可是最后十秒为什么哭呢？而且不是我，是在场所有人都哭了。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李国修的太太出现在荧幕上，
是，
他要在此谢谢大家对李国修先生的支持。然后他们这一出演完之后呢，就确定不再继续了。所以呢，他就邀请所有李国修的徒弟们，大家在舞台上面，跟大家鞠躬，谢谢大家。然后大家就站起来帮他们鼓掌，长达大概三四分钟。那个几秒，我就眼泪就滴下来了，我身边的人也都在滴眼泪。
对，
就觉得说戏剧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真的。
真的是有感而发。
对，尤其是剧场的东西，你真的是现场，你看到那个故事就在你面前发生，有真的人然后去演，然后他是很有感受，
很有临场感，
临场感，
跟电影又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真的，
像我有看那个《如梦之梦》也是啊，它就是一个从早上九点给你演到晚上九点的戏，对，
八小时，
它很酷，它就是讲一部类似世界观，它会从古代演到现代，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经历这个人生的。一单是如梦之梦嘛，
你在那边看了八小时的剧啊？
对，八小时，
都没有中场休息吗？
有，他中间有休息上厕所吃饭。
对。
可是你会觉得很妙，就是你从早到晚都待在戏里，
对，
吃中餐吃晚餐，
太神了。
可是吃中餐，你想的是，他刚这几个演员啊，哪里好玩？好像进入他的背景。
对，
到了下午吃晚餐，你会为他难过。就是你在这一天，你经历了所有演员的心路历程。
对，
那种感觉很微妙。所以我是真的很想有机会再看一次，我会愿意啊。
是，
梦之梦，要看他像你看《如梦之梦》，或是你刚才说《沙姆雷特》那个，就有过程当中，你有就是觉得哪一部分有你觉得最就是有触动到那种？
我觉得老实说，我在看舞台剧之前，我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哦，
因为我不了解。
对，
那出戏的故事还是
也不是
舞台剧那个东西就不喜欢。
我对舞台剧本来就没兴趣，
嗯，
我是个粗鲁的人。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女朋友就说舞台剧不错，我想说，对，像以前宋少卿跟那个谁
范逸刚，
范逸刚他的相声我爱看，
对，
他说那好，那我就来试试看。
对，
哇！结果我一看舞台剧就有点着迷了，就是说呢，我们是买那个国家戏剧院呐，最前面的那个荷叶区。荷叶区它有个特色是伸展台左中右都可以让演员走到前面来。
对，
所以他对戏会边走边，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在你右边在演的。
对，
左边忽然有个灯打在那，你就会往那边看。
然
后面有一可能有一个客栈，
对，
一个人在哭。就罢，又换这边，然后就觉得你整个人是跟着这个戏在走。
对，哇，好神奇的感
觉、
哦。
那个让我就
觉
得好像进入一个万花筒。
对，
你已经不是你了，你就是能够融入在这个背景跟这个时间里面。我就爱上了戏剧。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对啊，
好棒的，
好美哦。
这戏剧对我应该也有特别意义哦。
对，
因为我觉得很能够打动我。
对，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人家讲不是有催眠师吗？
对，
我觉得戏剧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型催眠，
它
可以让人家进入一个这个情境，
是
让随着人物的喜怒哀乐去起伏。哇，我身边还有老太太看到那个眼泪止不住，只是因为她演到民国初年，
对，
有一种那种很现实的状况，她忍不住放声大哭，因为她就是当时的受害者。
对，
我就觉得哇，戏剧太神奇了，因为看电影顶多就是特效，
没错，
然后帅哥名人，
对，看那个故事轴，
对他这个主要是全部的感官都一直丢给你。
对，
然后有些人就没办法承受，就很容易被戏剧勾起那个感觉，
对，好棒哦，
很棒！我也推荐各位听众有空去看舞台剧。
哇塞，天哪！你们现在两个已经进入一种世界了，
把你隔绝在外。
对，我只能说哇，好棒哦，好美哦！
也要去看。
有，我看过几次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经验。对。
不过我想就是延续那个刚才奥斯卡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应用戏剧跟一般戏剧的话，它就是希望把这个部分去剧场的这个特色，
对，
还有它的这个魔力去做一个延伸，
对，
就是说我们希望观众他能够入戏，他能够我们能够透过戏剧的现场的这个东西，把观众带进到某一个时空里面去，让他入戏。可是呢，应用戏剧不一样，最大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又要让观众跟这个场景保持一个距离。
是，
我们叫做英文它有点难念哈，我就讲中文，它叫做疏离效果。
疏离效果，
效果
好，我们先听到这边，卖个关子，听一下音乐，待会马上回来。
OK。
对。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
哎，我们下课时间聊得更开心，刚才那个甜甜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但是我们要接着上一趴。
对，
疏离效应。
对，疏离效应。
哎，何谓疏离效应？
疏离效果，好，我这样讲好，就是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应用戏剧跟一般戏剧，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
对，
我们跟观众之间是有互动的。那延续剧场，刚才奥斯卡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剧场的魔力。
是。
那我们想要延续它，就是说，我们希望观众呢，他不要百分之百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去。
是。
我们透过一些技巧呢，让观众他跟这个戏呢保持一些距离，
对，
一些 distance，有些疏离。
是，
让他还有保持一些理性的一些思考的部分。
对，
那透过他看了这出戏，哦，可能让刚才你说的那个阿嬷，他去回想到一些他
民国初年
那时候的一些事情，那
对，
可以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单纯只是让他看看戏，然后回忆过去这样，我们是要说他跟这个观众的人生。生活甚至跟这整个社会可以有更多的连结。
是，
所以就会举个例子，像我刚才提到说应用戏剧有其中一个叫做社区剧场。
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带着社区的居民，
对，
去做一些剧场的东西，戏剧的表演啊，或是一些戏剧的活动啊，或是透过一些戏剧的手法，
对，
我们来去思考社区的一些议题。
对，
所以他可以透过戏剧来引导成为教育的。
对对，那像教育就是另外一块，教育就是我们有一个教育的目标。
对，
那但是我们用这个戏剧的手法，
对，
然后我们来去达成这个教育的目标。
那
这个戏剧的手法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多元。对。
那像你们在一般引导社区的民众啊，他们有没有遇到最多的障碍是什么？例如说我就是放不下，我拉不下脸啊，这个啊不会啊。
会有社区那一块，因为我自己没有。就做过社区剧场那一块，不过是我朋友听朋友他们讲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做戏剧教育这一块，所以我们之前我们是有直接到国中，然后我们就做了一出教育剧场的一出戏，
对，
然后我们有设定一个议题，比如说这个国中生他们有一些霸凌，
对，
或者是亲子的一些议题，我们把它放到这出戏里面去。
是，
所以我们会现场有表演，也是一样有演员，
对，
我们有表演。
嗯，
可是呢，我们不会从头到尾把这出戏演完，
是，
我们中间会打断。
对，
那在教育剧场呢，其实有一个角色就是主持人，
是，
主持人他会，我们都会设计好，我们在中间会适时的打断，打断停格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带领现场的学生，就说：“哎，我们来思考一下，刚才你看到这个戏里面的谁谁谁，他跟他的同学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同学的行为呢？
对，
怎么样啊？
我懂了，
对，就是带他们去思考。那甚至是有一些方式是会让这些学生也上来去做角色扮演。
哇，天哪，
这个好像就是以前我们那时候念书啊，学校就会在大家校集合就会说，你们这班表演一个的情境就是流氓欺负。”弱小的同学，然后欺负到一半就要有女同学上台说暂停，现在请大家讲一下这一方那一方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
可以这个不错，
对，有点类似，
然后再重演一次那一段，
对，
有点时光倒溯这样，
对，
还蛮酷的。
对，那其实我们也会很着重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角色，那或者是我们会叫做是 facilitator，
对，
是一个引导师，
对，
他不是教师，
对，
他会希望说我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一个空间，
对，
说因为我们一般。戏剧教育的课程我们都会在一个开放的空间，跟传统的那种排排坐的那种教室
是
不一样的，
对，
一个空间的
对
一个运用，
对，
然后呢 facilitator 才会去引导学生来去思考，而不是直接把观念和想法植入到学生身上，
对，
这也是在应用戏剧或是我们的戏剧教育很强调的一件事情，
对，好棒哦。哎，可是这样子的教育要施行起来很不容易哈，
你说到重点了，
真的，那你们怎么克服？
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我去英国这一招就是老师他们也直接跟我们说，其实，在英国他们要去实行也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现实面的考量，比如说时间，
对。 没错，这么这个时间聚集这么多人。
对，那像在台湾的话，我们也还有另外一个现实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次去国中演出，我们是用他们的表演艺术课。
对。
那你在那个课里面，其实你给学生很大的空间，然后让很多的机会去思考、去讨论，不给他们标准答案。可是当他们回到了其他课程的现场的时候，
对，
那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一个冲突？
对，
有可能。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我很期待未来我这些东西可以去做一个整合，
对，
就是基于教育这个东西跟我们学校体制原有体制的这个可以去做一个整合，
是，
但这当然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
对，然后还有加上我觉得老师也很重要，因为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以前从小受到了一种既定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对对对，
我现在其实也会很容易用那样的方式再去教。
没错，
教我的学生，所以我必须要去反思。
对，
所以我们在教学教育类的研究里面，我们有一个就是叫反思。
反思，
是
对，
是没错，
叫反思，你要去不断的觉察你自己的状态。
啊哈，
对，这也是在西域教育里面我们会特别去说的。其实老师也需要有点像。因为它叫做这个再社会化，
没错，
老师自己也要 reflect，
对，
哦，
没错。那这样子有没有办法用比较？你看哦，一个剧团的人要出来，比如说演一个霸凌剧，哎呦，这个教育局可能都没这种成本啊，
对，
这些人都没有这种空闲啊，
对，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取材现场的人事实地物，就请学生来演霸凌的人，可以这样子吗？
你指的是说他直接来当演员，
对，
来去做，
没错，没错。
也可以，但是其实戏剧还有很多的手法。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会让现场让学生他也会上来去演。
对。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主轴，就
是
先有我们专业的演员。
对，
因为在戏剧教育教育剧场里面，我们先演员不叫单纯叫演员哦，我们叫做演教员。
对，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哦，
我们叫演教员。
演教员。
对，当我是演员的时候，我其实同时还被赋予一个教学者的这个角色。那演教员其实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啦，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比较像是一个引导者。
没错，
对，只是说我在角色里面，但是我同时我也被赋予一个我要去引导学生说话的这个。对，
是，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在现场。
对，
那学生的话就只是单纯的邀请他上来，做一些角色扮演或是讨论这样。
对，好棒哦！哎，我觉得这个在一些，例如说那个像我们亦师亦友协会啊，我们就可以培养一群教员嘛。我们这个讲师呢，就可以来当你的演员，你可以训练他们，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学校做志工，因为学校应该不会给我们什么钱啊，对不对？好，这是有可能的，
没问题，
因为这么大的剧嘛。
对，这个我其实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上礼拜跟那个赵老师去吃鸡腿的时候，
哎，没错，
我们有聊到吃猪脚的时候，我们也有聊到，
对
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也很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讲师、老师们知道，然后去运用。
对，
它其实有很多可以运用的面向。
哦，
我觉得大家其实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一些实例？有一些实例讲师都可以运用的面向，像是什么？
讲师都可以，我讲最简单的好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技巧叫做教师入戏，
对，
教师入戏就是 teacher in role。对，那就是现场呢，我们会老师可能有时候平常我们在跟学生，我们会举例子，
对，
那可能例子我们就是讲故事这样讲一讲。可是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教师入戏，教师他同时他又会演，
对，
他直接在现场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
没错。
比如说，哎，同学，现在哈，我们有一个故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来演一个，
我来演。那待会儿
淘汰狼，
淘汰狼，
淘汰狼。待会儿呢，当
我
这个我
要去鬼岛打鬼，
当我围上，对，围上这个围兜兜的时候，我会有点小道具。
对，
围上这个围兜兜的时候呢，我就会进入这个淘汰狼的角色。
是，
然后老师就现场来演一段。
对，
但是不是让大家看一看演一演就算咯，你还要跟你的参与者讲说，哎，等一下你可以去观察什么，你要听什么东西，对，就是我刚才讲的跟我们一般戏剧不大一样，不是单纯的只有看戏，
对，
是用在他们看戏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去同时有思考，
对，
所以就是要让他有个保持一个距离，
是
他又要在那个情境当中，但是他又要去思考 这个情境当中的一些意义，你要带领他去想的一些事情。
对，哦，哇，好棒。
之前其实也有学生问我，他就说，哎，老师，你这个地方哦，你再加一个音乐啊，你服装再弄一下，你还化一个妆啊什么的。
对对对。
不，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梳理效果。
对对对。
我们其实并没有让学生完全百分之百进入到情境。
了解。
对，但是我会透过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配件，我刚才讲哦，围巾，
对对对，没错。
然后是之前我们老师他最常用的就是帽子，
对对对对对。
好，大家待会呢，当我戴上这顶帽子，我就进入了这个
凤飞飞
的角色。
对，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凤飞飞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待会我们现场来看一下。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一段演出当中，你去看看他有没有哪些角色。
对，
哦，凤飞飞他说了什么话？
对，
听到凤飞飞的角色，
没错。
但
哎，那这样子老师，对老师这样子去演一个戏，会不会就失去老师的庄重、老师的权威呢？
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微微耶，微就是不要演得太。就是例如说演一个，例如说很三八的一个人，然后就不要真的那么三八，就有稍微那种轻佻的语气，有稍微演出来带出来就好了，
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觉得呢？
你提出的非常好，因为我真的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哦，是是是，
对，
就是老师肯定要有权威感嘛，让人家觉得说，哎，有些啦，
对，
有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哎，你讲这话，我是对的，我买单，我会去做。可是如果说他又突然演一个戏，演一个就是说，咬着棒棒糖的小胖弟，
对，
那他就哎、
okay.
突然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觉得说，到底你讲的权威是真的还是演的？会不会有点这样的感觉？
哎，这个反思很好。
我现在思考到的是说啦，我觉得因为教学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教学的目标，
对，
你这堂课程不管我们用任何的手法，戏剧也好或什么媒体影片也好，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
对，
那堂课我们想要达到让学生们学到什么，会是思考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会不会让学生有这种像感觉老师失去权威的这一点，我觉得是看整个课程的一个定调和氛围想要塑造成什么样。
對對
對、嗯、如果今天想要塑造就是一个开放的氛围，
对，
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多元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哎、欸、我觉得那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对对。
对，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这个定调是定在你就是要比较
权威或者比较严肃，
对，比较严肃，
对，
应该说比较严肃，
对
的这样一个课程当中，或许我们就可以去拿捏，
对
我们要什么要扮演，
可能透过一个换位 ，OK， 然后一个动作就好了，不用什么声音语调全部都装得那么像，
对，去拿捏这样，
哦 ，OK。是，点到则止。
可是这会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教学者，
对，
然后呢，我为了就是专心的录戏啊，导致我原本该讲的这个就，你知道吗？就好像就忽略了。
你指的该讲的是什么？
就例如说，我今天是个老师嘛，然后我有一些观念要教给我台下的学生，
嗯，
可是就在我在钻研这个录戏、教师录戏的这个过程中嘛，我发现我遗失了最真的我，可能我也没有办法用最真的我讲我要教的东西，会不会变这样子？
因为教师入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真的完全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
嗯，
对，
嗯、
就是这个手法。好，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这个手法的话，会是老师会直接就完全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去。
嗯、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所以其实演教员或者是在戏剧教育里面的老师，其实我们也是要受过培训的。
对。
对，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技巧呢，叫做做真簪，叫做 hard sitting， 就是说，今天老师我刚才演了一段，对不对？
对，
我是角色。
对对 对, 对。
我今天还在角色里面，但是我会主持人会邀请学生，就说，哎，你们对于这个角色，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
是是是。
对，那我们就会请这个演员坐下来，然后他在角色里面呢、
哦，
学生会去问他问题。
哦，
但是同时他又要去回馈给学生，
对、
哦，他要去引导学生思考。
对，
那其实这都是要技巧，我们都要培训的。
哇，
比如说哈，我今天在，
这有多少修为啊？
我们今天要做真簪，对不对？哈、哦，你是学生哈、嗯，你可能就问我，我在角色里面哈，因为我说。哎，那个小明啊，刚才哈、哦，你在这个戏里面呢、啊，你这样跟你妈妈反抗啊，
对，
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愧疚？
嗯，
那这时候我是身为一个演教员，对不对？我就说， 会啦，其实我也会觉得其实好像有点不应该，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妈妈这样子做很不合理，为什么要逼我这么做呢？
对，
好，但是他回应完了之后，他可能会再多问一句说，哎，那你觉得呢？
哦，
你觉得刚才你看我这样子反抗妈妈，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哦，有点投射在观众吧。
对，我又变成是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
对，好，越来越精彩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现在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
听了甜甜讲了很多，那我觉得其实甜甜在英国学习哦，绝对不止这么多，下次还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但是目前甜甜来到台湾哦，那关于西医这边呢，我们正在做什么？可不可以请甜甜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对，
正在做什么？
对
对，或是努力往哪个方向？哦，也是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下。
OK， 好，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我其实之前是念企业管理。
对，
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其实也我自己蛮幸运的啦，就是虽然就是也有很多的迷惘啊、困惑啊，不过我一直都遇到很多的贵人。
嗯，
对。然后我想我会去到英国念戏剧教育，也是因为我在企业的教育训练培训这一块有遇到就是一些老师啊，然后
哦，英国。
对，我只是说台湾，
哦，台湾
一些老师，
哦，
戏剧老师啊，
哦，okay，
或者是这个企业培训里面的老师，那还有我的客户，
对，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鼓励我说，你可以出去，然后学习，那可以把戏剧这个东西尝试的可以应用到这个企业的培训里面去。
了解，
对，嗯，那坦白说，其实这一块也还有很多现实面的挑战，
对
，但。我去英国一年完了之后回来，我很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慢慢把这两个东西，让他们能够越来越靠近。
是，
而且这个靠近是真的可以落实到员工的培训里面去。
对，
那另外也是，就像我刚才说，应用戏剧它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可以让戏剧跟我们的人生，跟不管是个人或是整个环境、社会能够有更紧密的一个连结，然后能够有一些正向的影响。
对，
哎，
我觉得你也可以从这些讲师身上，对不对？你教他们如何在演讲的时候把这个故事讲案例讲得更生动，演得更生动。
对，其实
或者一些说生命故事的人，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做。
对，
所以我现在回来也觉得脑子里转了很多事情吧。
对对 对，
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想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要开始慢慢的把我脑海里的想法去落实。
哦，那现在有没有一点点落实的做法？
有，就是现在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从头开始的过程。对，那我其实不敢说我真正已经开始做了什么事情，不过已经有在规划，例如说我想把戏剧。放到一些我们生活中的，比如说沟通，
对，
这样人际关系，
对，
或者是舒压，
哦，
所以我上个月其实带了一个用戏剧的方式来去舒压，然后也让一些助人工作者，他们有一些新的手法，对，那让他们能够去运用，这样。
哇，这个就助人工作者，他有新的手法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你照顾了很多园丁，这个园丁去照顾他的花园，那这个效益
是
很大的。
这也是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会热爱教育啊教学，就是我非常喜欢那种我现在播了一个种子，那其实你不知道这个种子它最后到底会不会开花，它到底会这棵树它长大会长出多少颗苹果，可是我就喜欢去做这个播种的这件事情。
哇，这个你可以到台湾的这个教师圈去讲一圈哦，他们都定期有那个老师研习班啊，
是啊，
对不对？
就是兴趣结合教师，
对，
真的
就可以跟很多的园丁，
大家互相学习，
真的，
对，互相提醒。
对，
那甜甜，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小问题，
好，
也可能代表一些听众，
是否是八卦问题？我现在经纪人模式启动，我要时间先过滤一下。
放心，不是八卦，
哦，真的吗？哦，不是八卦就不能问，不是八卦就不能问，对，
紧张气氛，
没错。
好，我要来问哦，
好，
准备接招，
好，准备。
Will you marry me？ 这个就是演戏的，
入戏太深了，
对，
就是啊。如果一个假设一个上台表演的人，他有舞台恐惧症，
哦，
可是他又非得想做这件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紧张呢？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小 paper。
哇，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有这个问题，
真的，
对，
上台会紧张，会有一些恐惧，对不对？
对。
好， 其实我这样讲，我觉得我直接去说可以怎么做，我觉得不如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想一些经验。对，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是，
对，
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因为大家的经验，然后可以去归纳出一些法则，我们可以去拿来用。
对，
但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去寻找到你为什么会恐惧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是，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些不一样。
对，
像假设说，因为像我的方式是这样哦，就是说从以前我在公司啊要简报的时候，
对，
我在一开始都很紧张，
对对对对，
有一两百个人嘛。那我的小配播呢，是我想象在座的每一个人呢都是一颗大脑的样子，
大脑样子。
哦 ，OK，
对，对，然后我就对这些大脑讲话，然后我就不看到他们的表情，
对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比较自在一点。
哇，好可爱哦，
Q 版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解决一个问题哦，可能我自己想事情也都会想很多那一种，我会就是去寻找一些源头。那我觉得一些当下立体的一些小配博，我觉得可能就像奥斯卡刚才讲的，你可能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物品的
萝卜田，
萝卜田，
就是那时候当你让它推上去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去寻找到你自己为什么会恐惧和害怕的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去思考说你当下你觉察到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需要上台，是做主持人工作，可是他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胖很多，他可能就是胖了30公斤的那种程度，
哎呀呀，
可是他又是靠主持在吃饭。
对，
那他后来不敢上台原因就是他怕自己的身材被别人看到。
对，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可以给他？
我会觉得其实是慢慢去寻找到一个自我价值。因为你会害怕是表示你怕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其实你是没有价值，可是其实你是有自己的价值所在，你可以有属于你自己专属的风格，只是可能还没有被你发现，被你找到。
自我价值，
对，自我价值，然后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
对，
你可以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挥影响力？那我觉得这需要时间慢慢去寻找，慢慢去摸索。因为当你有了信心之后，其实你就比较不会去畏惧。
对，
那为什么我刚才强调说那个源头，就是因为我觉得改变这个东西，你希望它可以长久，它可以维系，而不是。也不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但我觉得现场的一些小技巧，你要把自己推上去，我觉得那个也需要。
对，
那我想或许就是一个相辅相成。
对，
对，你现场有一些小技巧，可是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个改变可以是长期的，
对，
你去做一些更深的一些探究。
对。
然后一些努力，然后把这个时间给拉长。
是，
对。当你发现了，哇，原来我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是受到大家青睐的，
对，
是受到大家是会有反应的，
是，
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其实你就不会去害怕了，
对，
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些少数人去否定掉你的东西，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做到。
对，
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东西，不可能。我们一定要去接受，就是说，你今天站上台，绝对不可能台下所有人都认同、肯定你的东西。
对，
是。
对，但是你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的东西是可以发挥一些影响力。
甜甜，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在这段路来，你接触，你干嘛这么怕我的这个表情？我是你的经纪人模式，你怎么这样子？那你这段一路来，你从接触戏剧之前的你啊，到后来有什么样的启发？现在的你，过去、现在、未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这个对于想接触戏剧的人却没有跨出，我相信会让他们更有动力。
对，
好哦，我觉得戏剧真的对我影响很大。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个性就是一个很容易给自己心理一些负担，然后我会非常非常在意别人，对，所以我想很多。
对，
对，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不好，
是
不是不对，但是我以前都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和想法。
对，
那我接触戏剧了之后，我开始去觉察到我自己这些状态，然后我去接受我自己这些状态， 我不要去否定，不要去排斥它，而是去想想，就是说我这样子一个特质，我可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对，
然后去做一个发挥，对，所以我觉得戏剧的魔力对我来说就是在于你可以透过比如说你进入到某一个角色，
对，
或者是一些体验，包括像肢体然后情绪，去体验到哇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我开始我会敢去把我过去的一些故事说出来，而且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就我刚才讲的那个一人一故事的这个剧场争辩，很神奇的是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变得比较宽心，去接受我过去的这些事情，
自己被自己疗愈了，
有这种感觉，真的。所以一人一故事有时候很神奇，是你不用去担心说我演的不好或演的怎么样，因为当这个我们讲说是 teller， 就是说故事者，
对，
他把他的故事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某部分他就已经有一种自我疗愈的效果，
有错，
对。
可是这个剧团在配合一人一故事的时候，他们要很能够懂这个情境，哎，因为演的搞砸了怎么办？
对，
就是说你把我的情境搞毁了，你误解我了，我不是那么自私的人，我讲的可能不那么好，你把我演坏了，会不会有人这样子？
有，第一个是因为一人一故事，它也是本来就有一些技巧，所以我们还是会目标是朝向要去贴近到这个什么 Taylor 他的故事核心，我们不敢讲说百分之百，但是要去接近它的核心。
对。
但是我觉得应用戏剧它也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演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我们也会很在意演员。
对。
所以其实演员我们要克服那个心理的一个障碍，就是说我是不是有去演到这个 Taylor 他的故事的核心。
对，
因为有时候很有趣哦，我曾经经验过，我们其实核心可能稍微演偏了一点点，
对，
我们不可能太差太多，但是我们稍微偏一点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去引发了 Taylor， 他有了新的思考，
对，
哦，
对，他就觉得说哇，你其实演的东西我刚才并没有说到，可是因为你这样一演，让我有了新的感觉，对，新的感觉，原来我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即兴剧的就是一人一故事这种是即兴剧的方式，它就是有一种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就是当下我们就接受当下所有发生的一切。
哎，那个 Taylor 他也要很有智慧，
对，要有感触力
去接受。去举例，我是一个离婚的女生，我就说我老公对我很坏，就演出来就发现老公说那个演那个即兴那个一人一故事，老公说我也是逼不得已的，我也很压力很大，然后结果他就说啊，原来我的离婚老公是这么想的，
不会那么夸张，
他不会这样子，
不会啊，不会那么夸张，
我可能想成乡土剧了，哎，乡土剧也很好，
乡土剧我发
现有很多可能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家暴的事情，例如说老公，然后请你们演一出戏，他可能就演他可能在施暴的这个故事过程，
对，
他们可能发现他下手不够重。
你说
他应该要再加，
我当初应该捍卫我自己的，我当初应该要
那个加个过肩摔。
你现在看着我们是一种莫可奈何，你们这群愚钝的人。
那个我们心阳所剩不多，
所剩不多没错。对啊，有没有人就说，哎，我那个时候应该给他两巴掌的，对不对？有没有人这样？
然后就还原现场，就上去忍不住就
上身，对，
哎，你说表演能力
不至于啦，是不是？
没有，不会，因为我们其实现场有很重要的角色叫做主持人，
是，
对，主持人他就是在那个掌控我们所有现场的状况，对，他要照顾 Taylor， 他也要照顾到演员，就是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么重的，如果真有这么重的故事啊，其实我们会去关注到演员。今天演员如果演完一个这么重的故事，然后他其实没有办法下戏，他没有办法离开家，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演下一个 Taylor 的故事，那他就是主持人会关注，那他可能就会先离开。
对，
那我们就换，我们会有一些替补的一些演员。
是
哇，好想参加哦！
哎，欢迎，你已经上传了。
对，
哎，这个甜甜最近你有参加什么样的剧团？大家最近可以在这边找到你，遇到你。
一人一故事，
然后一人一故事，
对，
大家可以上网搜
寻。我们三四月会，哦，我们在那个飞叶餐厅，我们会有个演出。
哦，飞叶书，
对对，可是确切日期还没有出来。
没问题，没问题。
之后我们就再邀请大家来看。
好哦，飞叶书，一人一故事，请大家密切锁定。
对，一人一故事在台湾也有不少的剧团嘛，对，不止我们的演出。哦，对，之后如果大家有机会，也都欢迎来观赏一人一不认识一人一故事剧场。
哇，好的，谢谢新天。新田今天让我们一窥戏剧的这个更多的面
面纱，
本神秘面纱、欸啊。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哈在生活当中多一些这方面的文化提升。
的确，
嗯，好的，那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新田，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再来哦，
谢谢，
开心分享，
好，拜拜，
拜拜，
拜拜。